为着第三堂的课，我们再感谢你，我们能意在你的面前学习。主啊，请你再一次将你的天上的窗户打开，好像是你在接受施洗约翰受洗的时候，天为你开了。主啊，请你为我们开，为我们的缘故，把你的火烧在我们中间，把你的格子降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听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是喜悦的。愿主保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神做事常常是借着一个人的生命的表现，生命的经历产生的。正如盖恩夫人，我已经讲过盖恩夫人的传记影响了卫斯理约翰，他在追求圣洁。追求圣洁的道理是我们人人应该今天在追求的。神预备了公会，像是我们刚刚讲的 Congregational Church， 卫理公会，这些会寻道会，有什么贵格会等等等等，产生基要派，产生福音派，基要派等福音派，而这之间怎么差别在于多少？啊，怎么差别法呢？请你们讲一讲。
基要派跟这个
福音派。
哦，基要派跟福音派。
啊，差别大不大？
哦，不大，
不太大。对，对对对，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看见神做工的方法。那这个西方的教会对于我们的影响啊，现在我们看见圣洁宗的对于我们中国的教会的影响。卫斯理约翰这样影响之后，卫斯理约翰开始了 layman preacher， 就是平信徒讲道，这是在圣公会里边过去没有的。平信徒能一讲道，也叫谁呢？叫长大辈和地方教会所走的一条的路线。所以一个人出来侍奉主，不一定要去进神学。所以在尼托生的观念里面没有神学，其实他自己本身受过神学训练，他跑去跟加一明学嘛。你们知道加一明这本书院长有，对对对。那加一明是谁呢？我把他你们讲的是知识，我讲的他是我小同乡。我的祖父同他的父亲是好朋友，我们是在余家城管，他在家庄，说咱们的好朋友住在一起吧，做一个组织一个庄，好了，就因此组织了一个庄，只有两家人。所以这个村庄多大呢？来磨剪子磨刀的时候，磨剪子磨刀了，他这一喊，等他叫完了以后已经出了村庄了。你看我们的村庄有多大。我的母亲嫁过来的时候，她就清早天黑一早就听见有人在田里面大声唱歌大声祷告。那是谁啊？就是加一明。加一明是个祷告的人。那么他们怎么会受到教育呢？当时间长老会的做工的方式是到人家去，哎，你有没有的青年人要来去读学校啊？我们办的学校。他说有是有啊，咱们没有钱呢、啊、你怎么会没有钱？他说我们这请不起蜜孩，你们懂得什么叫那山东话蜜孩？蜜孩就做厂工的人，替着打工啊，那农家打工的人。他说那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好吧，多少钱呢？多少钱？长老会的宣教士就不知出钱出来， 叫你的孩子到我学校来读书，这是他们最早开学校的学生的方法。贾牧师能一读书，就这个方法得到的。起先这个学校叫做文会馆，是迪卡文在那里开的。迪卡文是谁？是翻译我们赫赫一本的一个主要的委员。四福音大概是他翻的，我怎么呢？因为四福音里很多山东土话，挖个窟窿。什么叫做挖一个窟窿？挖一个洞不是了事了吗？那山东话，他这个孩女孩子闺女，什么叫做闺女啊？没出嫁的女孩子，那我们中文翻译就翻成少女不是好？因为他山东人，所以都翻山东的口音。那么他就进来了读，读了以后他奉献做传道。随同他一个时候，丁立美是一个时候，丁立美是咱们山东老乡，那是我的老乡啊。那贾牧师起先那个是在鲁南山东的南部易水那里做牧师，他是比很多人熟悉，真是不得了。有一次他讲奉献，讲着奉献，他说要奉献奉献，一个长老站起来说，贾牧师你讲奉献，你先叫你太太上脸上的那些东西奉献上。为什么？他的太太打扮，那一个时代在山东乡下，女的擦粉打胭脂画眉毛是很少很少有的，而贾师母是大家闺秀，所以从小的时候就习惯了那擦胭脂啊打粉啊做什么，把那个献上。贾牧师一句话不讲，他也不辩驳。后来从那里，他在被请去华北神学教书，教书以后怎么会离开的呢？哎，在南京有金陵女子神学院请他去做院长。为什么他要走呢？去请他是黑斯 Dr. Hayes， Hayes 完全是 typical 一个道地的长老会的宣教士，是相近没有前些年的，而贾一鸣相信有千禧年，所以两个人在这方面的意见不同。黑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博士学位，他从美国回来走到半路的时候，他要赶嘛，赶路就有聚会，结果这个船主来对他们就讲啊，宣布说我们的船机器有出了事，我们恐怕赶不上，能一行走到东京已经很好了。他说那这样我去看一看好不好。那别人说你是个牧师看什么机器的事，你哪能懂呢？他去一看，袖子一卷就修了，镜子把这个机器修好了。修好了以后，不但是这个船行得快，船行得好，早到四天这个东西传出去了。所以以后来黑斯在山东啊，政府请他去讲学，讲这个西方的人这些机器的事情。所以黑斯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就办了华北神学。华北神学主张没有前些年的，但他学生当中个个都是前些年前办的。对，那么贾牧师呢，从那之后他离开了，就跑到了南京金陵女子神学院，他就天天为山东大复兴祷告。那么在南京的时代就办了《灵光报》，李润儒就做到了他的编辑。后来因为金陵女子学院的董事会变成一个一个变成新派，根本这个不信那个不信，他说我受不住，他就出来组织了灵修学院。那么灵修学院主张是以灵修为目的，抗战开始了，开始以后他就把灵修学院搬到四川的冠县，后来冠县小地方，他就顺江冠庐江而下，就回到了重庆，在黄果崖，在重庆的南岸的山上办了灵修学院。谁帮他忙呢？ 因为贾牧师是一个属灵的人，能查经能讲道，这些杂事怎么也得管呢？就有几个姊妹，三个姊妹帮他，其中有一个就是王永兴的妈妈。你们知道这个来龙去脉，我怎么认识王永兴的？王永兴我认识他，他在高中里边读书，我认识朱祝培也在高中里边读书，他们比我小五岁嘛。那贾牧师的灵修学院后来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的机构。等等我讲大陆学生工作抗战上再讲他的学院。那么这一个学院改成灵修神学院，到抗战胜利之后他就搬到了南京。那么这是贾一鸣牧师的事。后来他要他做这个三次教会这个联合的什么三次援朝什么抗美这个组织之后，他答应他做副会长，因为他们答应他说，我你也答应的话，我们给你找一个地方，你可以办灵修学院。答应之后，宣布之后，根本没有这回事，所以他以后来就睡在床上，直到他离开世间。这是贾一鸣的事，你们说看的讲法有点不同，大概是相同。至于他其他的事情呢，这个关于他的儿女的事情呢，这上面都没讲，他们不知道，其他人不知道。所以这是贾一鸣的事。好，那你也可以参考这个书啊，你们有这本书去参考这本书。还有在这里也有，在
144页到140页
这里更也很清楚讲的。我讲的一些事他是我个人遇见他啊，现在讲一个私人的事了。我在山东复兴大夫得了蒙良恩，被圣灵引导到南京去，住在他家里。他是为山东的复兴祷告了多少年，他看见我同我的哥哥来了，说你们在山东大复兴的蒙良恩典，他说好好好，来天天同我祷告。那么祷告的时候一跪下来我们就背对背，他说不面对面祷告，就是我同我哥哥15岁，我是12岁，只是他有他三个人祷告。他那时候是已经是神学的院长，也是杂志的编辑，已经写了好多本书，来同我们两个小萝卜头来祷告，很追求啊。祷告了3天之后，他对我不行，他说三弟，他叫我称我父亲叫三弟，三弟我同你讲好了，这两个孩子一生要做传道的，他们跑不掉的，跑不掉的，个人不错，我同我的哥哥做传道，他很有慧眼啊。那么他也是安排我同于师母订婚的人，所以这个呢是这个里面没有的。
牧师是你的
媒人？哎，对了，其中的一个，还有霍更斯写这个圣经，这个启示录起始的那本那个作者，那是后话嘛。是的。
贾一鸣被骗了多少年？
贾一鸣是什么？
被骗。
哦，被骗就是因为他说你要答应做那个副会长，我们就给你地方去办灵修学院。啊，已经是大陆变身之后，
抗美援朝了。
他这里抗美援朝的，对，贾一鸣是一个时代深深有的人，他讲道也很活泼的，也很武装，怎么武装呢？也跳跳蹦蹦的。可是山东话，因为山东话有时候人听不懂啊。他也是讲悔改吧，奋心啊，我们要为这个奋心祷告。所以你要他平常在记录着都觉得 那个佳牧师道貌岸然，哈利路亚赞美主，他是跳起来的，他也是讲道也很活泼的，他是相信千禧年不前派的一个圣经的学者。好，还有问题没有？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说继续说要讲的，那你就看见中国的教会的影响深受西方的影响。那么现在我的话题要转到从威斯利约翰来转了。威斯利斯约翰他除了叫平信徒讲，除了支帐篷之外，那么脱离了圣公会的那个辖制，其中的有一个东西是他最好的，就是他能训练人，他训练的人被派到北欧去，成为北欧的寻道会尊道会，他派人派到美国去，成为师徒公理会，就是Apostolic Methodist。 那么他训练这些人来到北美，其中有一个现在最出名的人，人还用他的名字Ash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有没有听过这个 Seminary？ 听过。他就是受卫斯理约翰的训练来到北美，到处讲圣洁道理的一个主要的人。那么但是呢，卫斯理约翰的这些人呢，讲逐渐逐渐消沉下去。在这个时代就有一个人兴起，叫欧伯林，就是欧伯林大学，就是 name after him。 他当时间到处讲圣洁，在美国东部就有很大的作用。因为在美国这个期间呢，注意一件事，美国的一般的人怎么会产生福音派和 fundamentalist 呢？我们要多写几个人，其中的第一个 Schofield。大家明白 Schofield 是谁吧？ Schofield 就是有一本圣经叫 Schofield Bible， 他就深深地受到这个 dispensational 时代派的影响。那么时代派这个是影响的时代，产生了一个运动，非常的深，对中国教会非常深刻的影响，就是圣经学院。Dr. Grove 在一百多年前跑到广西去建立了剑道圣经学院。到广西 Dr. Grove G-R-O-V-E Dr. Grove 建立了一个圣经学院。陶春谷能不能记得他的名字？后来丁立美做副院长，天津圣经学院。在长沙，在帕斯蒂纳有一个大学叫做 Azusa College， 他们派人到长沙办了一个神学院，叫做长沙圣经学院。伯特利圣经学院是在江西一个寻道会，也就是卫理公会的一个宣教士，他开始训练人，他就组织了一个伯特利神学院，这就是伯特利布道团后来与宋尚先直接有关系的一个团体。这个人也是个古怪性情的人啊，这个胡尊的 Jane Hughes， 这个人叫 Jane Hughes， 我暂且先讲圣经学院。除了这几个圣经学院之外，在陕西洪洞县，他们内地会也建了更低程度更低的圣经学院。那么这些圣经学院的毕业的人，现在在世界还有谁呢？沈保罗、曾林芳、于立功。哎，沈保罗牧师是伯特利毕业的，然后跟着我去了，曾林芳早走，迟毕业，我离开走了。所以在当时建中国造就人的学校，圣经学校，在美国第二穆迪时代之前，像是穆迪圣经学校、菲勒达菲亚圣经学校、纽约圣经学校，其中只有一个最高级的叫做达拉斯圣学院。大家明白，达拉斯圣学院就是 Schofield 这帮人办的。这帮人办了这些学院做什么呢？训练人。他们的主张就是 dispensation 的什么，而产生了北美的福音派和基要派。大家明白 Schofield 的作用。那么 Schofield 的作用之后，因为他们是根据加尔文派的思想，就将完全了。那么这个讲完全论的里面有两派的人，一派就是卫斯理约翰，这个就影响了中国的宋尚杰、伯特利布道团。另外还有一部分的人走这个宾路易斯姆路线，就是 Benjamin Warfield， Benjamin Warfield 啊，大家 Warfield， Benjamin Warfield， Benjamin Warfield 是那个 Princeton 神学院的一个教授，他有两本书是讲 Perfectionism， 我读过，哎，他写的有他的道理，他乃是根据加尔文派的思想。那现在我要进入神学了。在卫斯理约翰的基本的思想里边，相信人的自由意志非常的重要，人许多的地方要自己去决定，自己去看，自己去做主，在神的面前做最大的决心。这样的基本思想叫做 Arminian 思想。Arminian 是谁呢？当加尔文在日内瓦做训练工作的时候，就当时叫 Lowland countries， 像荷兰、比利时、丹麦，许多的青年人来到他的面前，他学的，他就是当时间办了一个神学，等于一个神学院。那加尔文的思想是非常的逻辑的，而且他的思想带领的聚会呢，原谅我讲一句话，我去参加在美国，哦，冷冰冰的，一点火气没有，一点着急也没有。因为什么？他们完全将神，第一个就是他的基本思想，神的出发点 God's sovereignty， 神在一切事上有主权。你说我要辩论，你要说有没有得救，预定不预定，他问你说你是谁啊，你竟敢向神辩论，他要你死就死，要你活就活，这是加尔文的思想。可是我个人现在有了答案了。当时间的加尔文深受奥古斯丁的影响，所以一路传下来的这个加尔文的基本的思想是着重在圣父的一切，那福音派是着重在基督的这方面，是这个像是谁呀、啊？宾路易斯姆，不过宾路易斯姆讲的圣灵的充满浇灌，我以后来慢慢的再提说啊， 他也讲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这个在我的这本书里边，在我的小牧人的里边有长篇的可能讲他的他的问题。那卫斯理约翰呢是主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吧？不是，人得救之后还会怎么样？灭亡。因为加尔文当时在宣召的时候，他是以他的 Doctrine of God 为开始，为出发点。当时间在他中间有一个学生叫 Arminius， 把他的五点第三第四调转了一下。大家知道这五点是什么吧？ God's sovereignty， God's grace， 神的怜悯，神的宣召，神的不可抗拒的恩典，这几点他把它调转一下。哎，这个好像什么，我讲这个事情来大家了解。请问在清朝时候，中国有两个才子，一个是谁啊？一个是王时代的袁之美，袁枚。最早是谁啊？纪晓岚是吧？纪晓岚怎么死的？是被砍头死的。他是当时康熙皇帝最爱的，那为什么会死呢？有人说呢，你不要出去管闲事。结果那一天听那些朝生，这个考生考完之后在那里朝说，他说这个人贿赂了考官，真正要重的不重，不重的给他重，就像这完全是舞弊，营私舞弊。那这个纪晓岚听见后就站在墙头说，他说这个很简单嘛，把这个财神菩萨、关公和孔夫子调一调就够了。这些考生因为气啊，就真的把这个关公放到孔庙去，把孔夫子换到哪去？搬到这个财神菩萨的座位上。那这个事传出去了吧？谁主使的呢？哎，纪晓岚。那么纪晓岚，所以以后判他死罪，判他死罪，他的舅父来说，哎，你还有什么话告诉我？他说我在监牢里边，豆子、豆腐和这个大蒜吃在一起，有点咸猪肉的味道。这是他临死的话。那我借用这件事来讲，他就是把财神菩萨调了一调，这个 Arminian 呢，就是把加尔文的思想两个调了一调。我常用这个比方来讲，大家的印象深刻一下子。
加尔文的英文是什么？
John Calvin。
John Calvin。
我讲达尔文是加尔文，不是达尔文，加尔文。是加尔文，对不起，你们改一改啊，加尔文。好。啊，五点。叫 tulip， 叫 tulip。
就是 tulip。
啊，你们去查查字典，比我讲的更清楚啊。查查字典，网上 Calvinism 下边就讲他的五点，很清楚的讲的，而且英文讲，我这里我就不多讲了。那当加尔文这个学说被 Arminian 一改之后，就是说人得救之后还会怎么样？灭亡。所以你会记当时间宋上街讲说，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原来重生的信的重死的信徒，有没有啊？很多人举起手来到台前来认罪悔改。那么很多人就到台前来悔改认罪，这是 Arminian 派的思想。所以 Arminian 派呢同加尔文派的呢就过不去了。这也是当初卫斯理约翰同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争论的问题。因为他们一个年纪大一点，一个年纪轻一点，出去布道的时候大家都累了，晚上的时候这个George Whitefield 住 bunk bed 啊，他就跳到这个去睡觉了。这个 威斯利约翰呢在地下跪着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把他吵醒了。哎，他说 Brother Wesley You are saved 他说你已经得救了，你不要再祷告了。那这个可见他们的基本的观念，因为这个基本的观念呢、啊，产生生活教会观各方面的不一样。我再说，我从前有一期间在一个加尔文派的这个道地的这个加尔文派的教会里边做传道，哎呀，我就是受忍不住，我这个祷告要大声要火热，他们要安静安静安静到差不多你感觉到死亡了，是这么一个情形啊。那因为这是这条路线，大家看见没有？所以现在的呢，灵恩派的呢是敬拜赞美怎么样？哇，一唱一个钟头，我年纪大了。不是不要唱，我最喜欢唱歌，我只好坐在那里，你们举手我也举手，但是我不能站起来跳，他们把我了，我拿到台上叫我跳，我只好跳两步又下来。好，
看你讲说约翰威斯里他的神学观念是比较接近 Arminian，
他就是 Arminian、
oh, okay.
就是 Arminian 派，
所以跟 John Calvin 就是
不像不一样不一样。你们要知道哪个焦点在什么地方没有，将来你去回答，你去读罗马书第八章，从二十六节到三十四节之间讲到这个预定论的问题。第八章二十六节到三十四节讲到预定论的问题。真正的预定论是我个人解释，不是根据神的 sovereignty 神的主权，也不是根据神的爱，是根据什么？是根据怜悯，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对不对啊？是根据怜悯。那么我们要定义什么是怜悯呢？究竟什么是怜悯？好，请大家翻开旧约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和第三十四章，这是读旧约的第二把钥匙。第一把钥匙我同大家讲过了，是在创世纪第二十六章第五节。现在读埃及记第三十三章和三十四章。十七节念完二十三节，请哪一位读？请声音读得大一点啊，我可以休息一下子。哪一位读？请读中文的。是三十三章十七节，念完二十三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面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又说：“
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成全。”
二十一节：“
看哪、啊，在我这里的地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
好，先读这么多，大家明白吧？因为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到三十四节引用主要的话就是从这里来的。是怎么回事呢？摩西同神在山上那么久的功夫，他很想看看神，他只在灵里边，在神的同在里边与神在一起，但是究竟他的真体他没看到。所以约翰一书那里讲，我们有一天必得见他的真体，看真体和操练神的同在不一样的啊。操练神的同在只是在灵里边的感受，得见真体真正看见神的那个本来的形象一切。那么神说不可，你要看不可以，你看的日子一定会死。 那么摩西就 insist 要看好，神说好，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请把这个怜悯这两个字记下来。那么当时间他说你站在磐石上，当他战士神在那里经过，你不得见我的面。好，经过是换见神的膀臂，把摩西一下子拿抱起来，放在哪里？放在学士这个石头的洞中。他急忙回头一看，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神的背。那看见脸或看背有什么分别？看脸就死，看背会不会死？不死。看脸那是看神的真体，背呢，看见背是看见什么？看见神的怜悯。预定论是根据神的怜悯，为什么他要与立功做传道？他为什么别的不做？这是怜悯嘛，神看重你嘛，是不是因为你好？不是，像保罗说，在这人中我是罪魁，言而我蒙了怜悯。大家明白这个怜悯是神看重神的验重，那在那一天神验重了摩西，用背显明他的怜悯，背代表怜悯。好，那么再到了第三十四章，第三十四章，请大家读第四节到第八节啊。好，请哪一位读？摩西就怎么样？四章第四节，做完第八节，哪一位读？
第三十四章第四节，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
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
好，谢谢。你就看见这是旧约的大宣告，你要了解旧约的祷告、救赎、神的神爱一生人，超过所想所求的，这个叫做怜悯，是根据这个地方啊，也是根据摩西看了神的背。所以讲到这个恩典还不够，还要加一层，这就是怜悯。神爱哪不可爱的，这个叫做怜悯。什么叫做预定论？就是神爱那不可爱的，但在加尔文说这是神的主权，我个人说这是神的怜悯，这是那一个主要不同的地方。因为这是当时间保罗写的时候也是引用这个地方圣经讲的嘛，为什么我们不去注意到保罗是说引用的圣经，而这一句话肯定预定论是神的主权所主张的一切。其实神主张预定论的时候，他里边转了几个弯，叹了两口气，然后说：“保罗，你这个可恶的东西，但是我还是要找你替我做传道，做外邦的使徒。”这个叫做叫怜悯。预定是产自来这个地方的啊。那这就晓得整本的旧约新约讲预定论，讲救赎论，讲代祷，讲在神的面前的恳切，都是根据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思想很重要，你以后你看圣经、看诗篇、看先知的祷告，都是与这个地方有直接的关系，你就知道怎样决定你的对于一些的基本的理论。那神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的怜悯啊，我是我就是，神的本身的名字是一个定义，既然是定义就是真实的东西。而阿米念有它的弱点， 阿米念派没有把神的真实定义呢肯定，所以加尔文派有加尔文派的弱点，这个阿米念派有阿米念的派，所以人家笑我是余力公是阿加派，是阿米念同加尔文的联合在一起啊。那他们讲什么我不管，我知道我这是我在神面前的领袖。好，基言加尔文这个不是，这个威斯利约翰是这样的信仰带到梅州之后，梅州开始大复兴，真的复兴，所以 Western Frontier 的 Awakening 美国西线大的复兴，在纽约在 Chicago 一带就是威斯利约翰所引起的，那么这些引起就产生了福音派和这个全部的这个救恩的立场，就是基要派的人，那么其中最要紧的人一个是代表加尔文的，就是 Warfield Benjamin Warfield， 一个是代表加尔文，那不是加尔文对威斯不是阿米念派的思想呢，那是这个Ashbury 这一笔的人，那么而在南方或在美国各地方产生 dispensationalism， dispensationalism 是坚持圣经的原则，坚持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经过，所以今天我们得讲灾难前派、灾难中派、灾难后派都是与这个时代派有直接的关系。在我青年的时代，在中国所有的神学思想都是受时代派的影响，有一本书是 Larkin 所写的 L-A-R-K-I-N Larkin 写的The Dispensational Truth， The Dispensational Truth 很大的一本书啊，翻成中文，那时候介绍的人宋尚杰、纪之文、贾一鸣、陈忠贵、赵时光，你能想到的这些在当时间神学用的人，他的名字献上，除了李特森这帮人。所以那一个时代全中国都是时代派的信仰，而今天呢是不是啊？今天不是，今天怎么不是呢？因为来到美国读书的现在的青年的神学家都是从几个学校来的，从 Gordon 来的，从 Westminster 来的，从 Trinity 来的，从这个 Dallas 神学来的，从美国西南神学院来的，那这帮人呢多半受这个没有前西念派的思想，所以现代的我们的青年人青年神学家是这样，所以因为没有前西念派，我们对于基督再来同将灵命晋升的路不一样，因为你感觉得到基督就要再来，那种种的不层次，所以你要精心等候，要追求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灵命的追求的路线上也不同。比方说，我问大家，请问灵恩派的人是阿米念派呢，还是 Calvinism 加尔文派？阿米念。因为阿米念这个思想来了之后，一个人既然要灭亡，他一定要追求什么？追求圣灵充满，追求圣洁，不然的话那你灭亡了，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真理的影响。所以为什么缘故这个阿米念派的是灵恩运动的人来的火热，而加尔文派的思想来的平平淡淡， 这个基本的观念有关系啊。这个是你们要是有问题的话，我们私下来讨论，在班上我就不讨论，因为要讨论起的话要相当的花时间。既然在美国这样，威斯利约翰的思想，圣洁的代表，逐渐消沉下去了。消沉在什么时候？到了美国内战的时候。美国的内战是为了林肯的时代的，林肯时代1862年到1868年，请你记下这个年代来啊，1862到1866年。
68，
哎，美国内战，解放恨奴。好，那么请问，在这一个基本的思想里边，遇见什么冲击呢？1859年，请注意，1859年，水的书出来了，这本书出来，对美国的冲击很大，对世界各地的人这个思想。冲击很大，是谁啊？真是达尔文了。达尔文写了天言论，因为天言论的缘故影响了很多人。那我们说的达尔文，达尔文本身他的爸爸是一个牧师，到了中学时代是新潮的思想，所以他转变了，才开始研究的这个进化论。但是在他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再写的书呢，后来人就不理他，就不翻译出来，这个不公道。后来他就撤回他自己说当初所讲的进化论。因为两件事，第一件事，他尤其去参加一个宣教的会议，其中在台上坐着一个人，黑人，打着领带，穿着西装。那么他们就说，这一个人原来从非洲什么什么的来的。他一听，他说那个地方是吃人的人，这个而且呢，他们要变成现代化，至少2万年的进化才可以。但是现在坐在台子上，他一站起来做见证的时候，满口的牛津的音 Oxford 这个讲话的声音。哇，他就感到稀奇，怎么会变呢？因为宣教是去劝他们信耶稣，他们的人改变了，所以他捐了10磅。这个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当他年纪老的时候，雷德霍普去见他的时候，他们是好朋友，他是叫他Charlie，Charlie，how are you？ 他说 OK，I'm OK。他说怎么样？他说我现在在读书。你读什么书啊？你说你还读进化了？他说 I'm reading the book。 The book 是什么书啊？圣经，对了。所以可见年老的时候，这个达尔文的思想改变，又归回到信仰纯正的路上。但是后来的人不讲，真正研究达尔文思想的人，不但是看他连壮年青年时代时写的书，他壮年之后写的书也把他拿出来看，这个人思想改变。所以我其中为什么我相信圣经的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看见人在思想上最后归纳还是要相信圣经的话。那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当时间美国内战，人心惶惶，又加上达尔文的思想，所以这个在工业社会的兴起，内战的混乱黑暗，所以当时间在美国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世界是进化来的，教会当时间受很大的影响，这本书受影响。好，而内战呢，究竟神听谁的祷告？所以有人问说，哎，林肯总统是南方人祷告，求神也赐福给我们；北方人也祷告，求神赐福给我们。请问神站在哪一边？林肯怎么回答？林肯说：“请问 你站在哪一边，站在神的哪一边，有没有站在神的这一边。那你可以看见当时间的人呢，某种意思因为这个影响呢 DL 目的出现了，所以这个社会当下之后人心空了，怎么办怎么办，内战不知道何时何了啊，问题怎么解决，世界有没有神，又是所以人心空空了的时候，神兴起个呢第二目的和艾尔三基，艾尔三基是临场师的这一位，就产生了大的复兴。这个大的复兴中就产生了这个圣经学校的组织，他的这个复兴也以后影响了 Chapman， 也这个还有 A.A. Torrey， 所以这班的人开始。那么当第二目的在的时候，他帮助青年会，青年会是个信仰纯正的好的团体，所以他在 Chicago 盖的那个青年会的大楼我看过，后来因为 Congress Highway 建立呢就把它拆掉了，以后来变成新的，那这是后话，我们暂不讲，就是看见当时间神兴起人来之后，第二目的的产生什么，他是带领的人进了圣经学校，当初在到中国去大批的宣教士，就是第二目的分心所产生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看见影响中国教会的兴起而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圣经学校，也是那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低头祷告，谢谢主，今早上进来三堂的课与我们同在，求你的灵继续保守我们。